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3月26号星期六，祝您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然后是时事评论，从故意感染病毒试验结果说瘟疫有眼，之后您将听到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他在寒风的街头呼唤一盆火炉的善良。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2002年长春有线电视插播纪录片《为火》的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多年中，2001年1月23号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视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20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寻找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号，天安门广场上一场自焚之火被中共用来栽赃法轮功，企图煽起全世界对法轮功的仇恨，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提供借口。2002年1月，海外中文电视台新唐人根据中共当年播放的自焚新闻录像，制作了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为火》。2003年的11月8号，《为火》从各国参赛的600多部影片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在纪录片领域享有盛誉，其历史仅次于奥斯卡。影片《为火》以触目惊心的画面和精辟严谨的分析，揭示了2001年初的自焚案诸多疑点，从而证实了天安门自焚案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栽赃法轮功而炮制的一起伪案。在2002年的3月5号，中国长春有线电视8个频道插播了50分钟的影片《为火》，超过10万观众观看。随着消息的传开，观众越来越多，人们互相打电话，在当地文化广场附近，人们走到街上庆祝，禁令结束了，法轮功平反了。这次成功的电视插播是大陆有线电视网络争取自由、传播真相的杰作，民众都站在了正义的一边。但江泽民听到之后，怒不可遏地发出密令，杀无赦。警方开始疯狂地在长春全城大搜捕，约5000名法轮功学员在长春被抓，不计其数的法轮功学员被迫流离失所。参与长春电视插播事件的18名法轮功学员中，法轮功学员侯明凯在派出所被打死，其中1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4至20年，至今已有8人被酷刑折磨致死，2人失踪。长春电视插播的发起人梁振兴被非法判刑19年，在狱中被摧残8年后含冤离世。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 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
下面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只因传播真相，广州叶小兵女士遭2年冤刑；广东廖小平被非法判刑1年半；中国大陆疫情简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广州市天河区法轮功学员叶小兵女士只因告诉民众法轮功真相，2022年3月23日被广州市珠海区法院非法判刑2年，勒索罚金3000元。叶小兵当庭表示要上诉。现年40岁的叶小兵毕业于湛江广播电视大学。2012年叶小兵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前患有的传染病慢慢的都好了。2020年4月叶小兵被警察袁兵、刘俊泽等人绑架，非法抄家，抢走法轮功书籍、真相资料、打印机和电脑等私人财物。2021年10月叶小兵被珠海区法院非法庭审，法庭上他自辩无罪，表明自己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是告诉民众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并希望民众在武汉肺炎疫情蔓延中能够获得平安。在法庭上，辩护律师为叶小兵做了无罪辩护。律师从适用法律错误和程序违法的两个方面指出，法轮功倡导真善人，提倡修身养性，做好事做好人，政府没有权利超越立法法对其进行打击消灭。公安部和国务院办公厅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没有法轮功。同时，刑诉法51条规定，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检察院承担，公诉人自始至终也没有提供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证明叶小兵破坏了哪部哪条法律的实施，造成了什么样的社会后果。自从采用刑法300条冤判法轮功修炼者至今，竟然没有哪个公诉机关、哪个法院明确认定这些信仰真善忍的修炼者究竟破坏了哪部哪条法律的实施，没有具体的犯罪客体，没有犯罪侵犯的对象，这是哪来的犯罪？律师认为，程序上本案存在诸多违法之处，立案程序违法，属于先抓人后立案，有迫害和欲加之罪的嫌疑。侦查程序违法，侦查人员入室抄家绑架，没有出示工作证，没有宣读搜查证，扣押物品没有当场核实清点封存，搜查笔录、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为打印版本，显示为现场制作，但侦查人员并没有携带电脑和打印机入室，涉嫌伪造法律文书，公诉人没有在法庭出示任何所谓证据原件，无法质证等等。律师还指出，本案以及针对所有法轮功修炼者的指控案件都是假借法律的名义行政治迫害之实，这是一场由个别人发起的、由中共统一部署的、由公检法司协作的一场针对法轮功的声势浩大的政治斗争，远远地超越了法律的范畴。在这场政治斗争中，作为纳税人养活的、本应以公平正义形象示人的公检法司人员成为了政治斗争的武器，异化了自己法律人的身份。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经受了22年的迫害打压之后，法轮功学员更加坚韧。世界各地的修炼人群雨后春笋般涌现，善德一定会得到弘扬，恶德一定会遭到唾弃，我们每一个人都面临着决定未来人生的选择。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梅州市65岁的法轮功学员廖小平女士近期被梅州市梅县区法院非法判刑1年半，勒索罚金15000元。廖小平家住梅州市梅江区城北镇五里亭。2004年廖小平开始修炼法轮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曾患有的颈椎腰间增生、脚奇痒等多种疾病全部消失。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 廖小平因为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2012年7月他被警察绑架抄家，后被劫持到广东省三水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在广东省三水女子劳教所，他遭到剥夺睡眠、强迫做奴工等迫害。廖小平因为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监控查到，2021年10月廖小平再次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2021年12月廖小平被梅州市梅县区法院非法庭审，后被非法判刑一年半，罚款15000元。据明慧网2022年3月25日报道，中国各地警方近期对涉及武汉肺炎疫情的言论采取了更为严厉的处罚，只要不是中共官方允许的一切信息一概视为虚假信息，当作传谣造谣处理。武汉肺炎病毒奥密克戎毒株在中国大陆20多个省市蔓延，其中吉林、上海、北京、广东成为疫情重灾区。吉林省长春市本土病例累计破万例，疫情席卷整个长春，最近以每日近2000人的速度增长，这还是官方缩水的数字。现在实施单位、小区、商场、公园、地铁、公交、出租车、私家车等所有的场所和部门全部关闭，几乎每天强制公民做核酸检测。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城内已做了4次核酸检测，确诊病例是未知数，不公开，只是疫情越来越近。3月14日，各个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全部关门，学生在家上网课，啥时开学没有通知，金州区城内的公交车、出租车全部停运。河北省唐山全市以及各县区所有村全封闭，快递停运，物价暴涨，各社区统计居民需要，由超市统一派送。中共国家卫健委网站3月24日消息，过去一天新增2010例新冠病毒本土确诊，以及2722例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鉴于中共惯于掩盖真相与造假，中共官方疫情统计数字一直被外界质疑严重低估，地方官员害怕承担责任被解职，也不敢说出真相。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6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在塔尔古穆列神事传播真相；美国新泽西圣派崔克节游行，法轮功学员将大法美好带给民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3月11日至13日，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来到塔尔古穆列神事举办活动，为当地民众介绍法轮大法，向人们讲述自己如何在修炼中获益，并为大家提供有关真相资料。在玫瑰广场内的教堂塔楼前，一位女士接过传单后，主动向学员了解法轮大法。她了解到，法轮大法有改善健康的奇效，修炼人按照法轮大法真善忍的原则处理自己的日常生活，以积极的心态和思维面对人生中的各种选择。这位女士表示，这些是人生中最重要的，是每个人应该追求的。她明白了，在法轮大法中修炼能让人变得更美好、更纯净。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3月20日美国新泽西州小城南安博伊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圣派崔克节游行，由纽约法轮功学员组成的练功队、腰鼓队和莲花队也前来参加这个庆祝爱尔兰传统节日的游行，把法轮大法的美好传递给了当地的民众。今年的游行队伍有70多个团体参加， 其中包括20多个乐队和2000多名游行者。当法轮功学员的队伍经过时，路旁的观众连连鼓掌喝彩。大西洋国际食品公司的质量总监扎伊拉·卡德纳斯称赞法轮功学员说，我喜欢他们的音乐，我喜欢他们的协调一致的表演，给游行带来了他们的文化，这是很了不起的。纽约腰鼓队负责人李女士表示，今年是他们第二次来到新泽西这个小城。她说，我们修炼法轮大法，身体健康，精神百倍，每个人都受益，我们把大法的美好带到这里。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335亿。
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从故意感染病毒试验结果说瘟疫有眼。
请听时事评论。从故意感染病毒试验结果说瘟疫有眼。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6日。近日，英国公布了故意感染中共病毒的试验结果。这个试验是2021年2月经过英国政府批准，由英国政府疫苗特别工作组、帝国理工学院、医学实验公司等机构合作进行的。通过故意感染病毒，从而深入研究中共病毒影响人体的过程。参加试验者是由36名18到30岁年轻健康从未注射过疫苗的志愿者，每一位受试者都在鼻子里喷进了相同剂量的中共病毒。在那些被感染的受试者当中，病毒很快就发挥威力，在短短42个小时之内就首次出现症状和测得阳性确诊结果。但试验结果有些出乎人们的意料，因为只有一半人被感染，也就是说另外18名受试者即便被直接喷了中共病毒，却依旧没被感染，这是不是很神奇？因此，关注试验的研究者都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另外一半能够抵抗新冠病毒？或许科学家们的研究起点可以从历史上的瘟疫幸存者开始。古今中外历史上，从不缺乏那些主动拥抱瘟疫，但却病毒不侵之人。举个例子，公元541年到公元591年期间，古罗马帝国因为迫害基督教，招致天降四次可怕的瘟疫。教会历史学家伊瓦格·瑞尔斯亲身经历了四次瘟疫。伊瓦格·瑞尔斯写道，每个人感染疾病的途径各不相同，根本不可能一一加以描述。也有一些人甚至就居住在被感染者中间，并且还不仅仅与被感染者，而且还与死者有所接触，但是他们完全不被感染。还有人因为失去了所有的孩子和亲人而主动拥抱死亡，并且为了达到速死的目的而和病人紧紧靠在一起，但是仿佛疾病不愿意让他们心想事成似的，尽管如此折腾，他们依然如故。而中国古代这样的例子也不少。晋朝有一个叫于衍的人，一年他的家乡发生瘟疫，两个兄长都因此病逝，二哥也病情危急。由于疫情日益严重，所以父母和兄弟们打算逃到外地去躲避，唯独于衍不肯听从父母之命离去，要照顾二哥。数十天后，村里疫情渐渐消退，家人回家后看到于衍二哥的病已好了大半，而他本人则好端端的完全没有被传染。再如清朝道光15年，杭州发生瘟疫，死了很多人，市中的棺材都售空了。杭州有个姓金的人，在前一年除夕听见门外有鬼声，又听见有人说此家有劫富。第二天大年初一打开门，见墙上画一大红圈，金某很诧异，以为是儿童胡闹，也没放在心上。到了夏天，当地瘟疫盛行，金某的邻居们无一幸免，全都死光了，只有金某得以幸免，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除夕时墙上的那个大红圈
是异鬼和瘟神用来做标示的。原来金家的杰父姓钱，是金子梅都转的伯母，守节已经30多年了。这些跟瘟疫擦肩而过的人凭什么幸存下来？因为他们都用善良做人生的底色。而瘟疫当头不畏生死照顾二哥的鱼眼，不正是正直善良之人吗？而守节孝父从来都为鬼神敬佩。所谓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都不乏记载。病毒不侵善人，证明了瘟疫有眼，事实也的确如此。古代信神的人认为，人间的瘟疫本质上都是由神根据人间善恶来安排的。有时瘟神和异鬼的出现会让人知晓，以加深人们对此的认知。据史书记载，南朝宋元嘉5年的秋天，一个衣衫褴褛、没有双眼的老妇人，突然站在有的人家的门前，然后就消失不见。就在其出现的第二年的3月，被其光顾过的家庭都死于瘟疫。既然瘟疫的发生皆有定数和安排，那么当下人们所施行的所有防疫措施显然都是错误的实施，是徒劳的。在瘟疫肆虐的当下，若想逃避灾祸，人只有真正的反思自我，找到根本原因。而中共病毒既然是针对那些相信中共并与之亲近的人而来，那么远离中共、退出中共党团队邪恶组织将是最佳的避疫方法。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如之的评论文章，从故意感染病毒试验结果说瘟疫有眼。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想跟您聊聊古今瘟疫有前见，躲过劫难藏秘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1992年，有一位叫宣化上人的得道高僧在一本书中写道，人类将面临瘟疫劫，会有一种比原子弹厉害的肺炎病。2019年末，中国爆发了武汉肺炎。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大瘟疫。今天的我们是否可以从历史的剧本中去借鉴劫后余生者得以幸存的宝贵经验？东方文化中，人们知道瘟疫是当朝暴政的罪恶以及人类道德败坏招致的天成之灾，而西方文化中，瘟疫被认为是上帝对人背弃神的惩罚。比如公元前430年前后，雅典鼠疫来临之前，雅典人挥霍成风，乱伦与同性恋被视为正常的时尚，社会上的暴力与杀戮盛行，人们的道德普遍败坏。公元64年，古罗马皇帝尼禄纵火焚烧罗马城，嫁祸基督徒，把基督教描绘成反社会的迷信邪教。面对猛兽撕咬等对基督徒惨绝人寰的迫害，古罗马民众却拍手称快。一次次迫害招致天降4次大瘟疫，尸骨如山，其惨烈的情景令人类刻骨铭心，强大的古罗马帝国也就此覆灭。见古知今，1000多年过去了，从 SARS 病毒到武汉肺炎都是从中国发源，今天的人们又做了什么呢？2001年1月23日， 中共独裁者江泽民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嫁祸法轮功，利用整个国家机器抹黑造谣，酷刑虐杀，活摘器官，残酷迫害法轮功21年没有停止，迫害正信，悖逆天理，使今天人类在道德上的沦丧，重利轻义，冷漠自私乱性，或许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古往今来，人类面对瘟疫，当时的科技都是无助绝望，如今疫苗研发追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如果大瘟疫无可避免，何处是安全的港湾？在古罗马瘟疫爆发时，人们用尽了人类的智慧，也无法制止瘟疫的肆虐，只能在极度绝望中等待死亡的降临。但民众却看到基督徒并不染疫，幸存的人们清醒了，不断有感染者因为放弃了对基督徒的偏见、敌视与迫害，从而转危为安。人们开始谴责当权者对基督徒的迫害，并聆听基督徒的教诲。罗马市民走上街头，竟捧着基督圣徒的圣骨游行，并虔诚地向神忏悔，大瘟疫从此销声匿迹。醒悟的罗马人找到了瘟疫的缘起，对症下药，结果药到病除，这是医学无法解释和创造的奇迹。如果今天有人顶着被误解、被嘲笑和被迫害的压力，如当年的基督徒一样向您讲述真相，传递裨益良方，您又会作何选择呢？上天有好生之德，有劫难就有救赎。在刘伯温碑记中精准预言了这场瘟疫，并告知世上有人行大善，这行大善者是谁？家住纽约的珠宝商盖德女士今年74岁，她在2020年3月感染新冠病毒后呼吸困难，在盖德将要撒手人寰之际，她的好友安娜在电话中告诉了她珍贵的九字真言，她诚心念诵，危难时刻显奇迹，三天后她呼吸顺畅了，康复后的她感恩地说，我要感谢法轮大法，感谢安娜，是神把她和法轮大法送到我的身边。亲爱的朋友，当您敢于放下固有的观念，冲破中共的谎言迷障，去聆听并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时，或许正是您面临危难之时的福音。那伸向你的每一份传单，也许正是神的使者向您伸出的救度之手，是您等待的万古机缘。让瘟疫绕您而行，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会给您带来生命的奇迹。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古今瘟疫有前见，躲过劫难藏秘诀。石银雪带着才出生几个月的女儿，只身前往县城营救自己的丈夫。来到县城几个月了，积蓄也花得差不多了，但是她却连见上丈夫一面都还不行。而跟着婆婆在家的2岁儿子，不知道是否跟之前一样，哭闹着要找爸爸妈妈。这时候的石银雪该怎么办才好呢？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他在寒风的街头呼唤一盆火炉的善良。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接下来，一位怀抱几个月吃奶小娃的女子石银雪，将从哈尔滨的冰天雪地走到我们面前。
2009年1月，石银雪的丈夫季宝山刚刚从山上捡柴回家，从两辆小车上下来一群人，正在院里还不知怎么回事的季宝山就让这帮人给强行扣上手铐和脚镣。紧接着这些人进屋四处搜刮，粗暴的动作让家中2岁大的儿子吓得哇哇大哭。儿子的哭声大的把邻居都给引来了，急急忙忙闻声赶来的邻居正想安慰大哭的孩子时，却迎来大声的呵斥，邻居就在陌生人的骂声中给轰了出去。原来这辆车是公安局与国保大队的人，警察们在孩子的哭闹声中疯狂地翻箱倒柜，折腾了3个多小时，他们陆陆续续地把这家的电脑、手机、音响等数量不一的东西都搬走了，还有这家的卫星接收大锅给拆了，甚至连家中的电线和书都给拿走了。然而从进门到带走这一家各式的财物，这些警察没有出示过任何法律文件，也没有开具任何物品清单，石银雪连家里被拿走了多少东西都不清楚。当这些人拖着丈夫季宝山要上车时，石银雪想冲上前阻拦，却被死死地拽住胳膊不让动。石银雪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丈夫季宝山不住地对着强拉他的人说，你们这样做是违法的，随便抓人，警察执法犯法，你们这样做是违法的。季宝山与石银雪两夫妇住在哈尔滨方正县大罗密镇，儿子当时才2岁，小女儿更才出生只有2个月，平时靠季宝山打些零工赚钱养家，生活虽然清贫些，但季宝山与石银雪夫妻俩感情非常融洽。当季宝山被强行带走后，石银雪一家的生活立刻就出现了危机。不知道丈夫季宝山被带到哪儿了，也不知道他现在的情况如何。2天后，石银雪决定将2岁的儿子托婆母照看，自己则带着简单的行李以及家里仅有的积蓄，只身抱着2个月大还得喂奶的女儿，顶着1月的酷寒到方正县县城里去找人。石银雪费尽周折，好不容易才到了方正县公安局。然而公安局里的人却忽悠着他，今天说需要这个条件，明天需要那个手续。连续几天，石银雪要见上丈夫季宝山一面，竟然都不可得。对石银雪来说，在县里吃住都很昂贵，但是因为迟迟见不到丈夫，她只能窘迫地咬牙紧撑，独自面对公安局不合理的百般刁难、白眼，甚至是恐吓。 而此时在婆母家中的儿子却因为从未曾离开过父母身边，连日的哭闹，用他幼小还表达不全的话语让奶奶领他去找爸爸找妈妈，以及去找他那位小小的才出生不久的妹妹。石英雪这个两岁大的儿子经常是晚上哭着睡着了，然后又哭着醒来，不愿吃东西的他脸色是逐渐发黄。石英雪待了六七天后，一直拒绝石英雪会见纪宝山的国宝大队长卢统金，告诉他说只要石英雪配合他们让纪宝山转化，写放弃修炼法轮功的保证书，就答应让他会见自己的丈夫。原来纪宝山被抓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坏事，而是因为他练法轮功。又过了两天，已经是腊月26日，公安局怕影响不好，就强行把石英雪及孩子给挟持回家去。无奈中回到家的石英雪一进屋只觉得屋里寒气逼人，家中已经让警察折腾得破烂不堪，一片狼藉。而一直哭闹睡不好吃不下的两岁儿子在看到妈妈后一下子就冲进石英雪的怀里，两只小手紧紧地抓住了石英雪，久久不肯放手。丈夫的命运未卜，孩子年幼，石英雪的处境堪忧。而此时公婆家养的鸡和鹅却又被偷了，而平常他们就依赖着卖些鸡蛋鹅蛋来过活的呀。幸好邻居街坊们知道他们一家的不幸遭遇，纷纷前来协助石英雪。他们不仅带来了接济的物资，还帮忙劈柴取暖，帮助他们家熬过了这个年关。因为石英雪与丈夫纪宝山是一对善良的夫妻，平日里善待周围的人，所以在村子里的人缘特别好。而村民们的善心与慷慨让石英雪一家在寒雪日里也有了一盆小火炉，在这个难挨的严冬里也感受到了温暖。这盆火炉虽小，对石英雪却是意义重大。后来街坊邻居为正义挺身而出的勇气更是出乎石英雪的意料。大年初四，石英雪又启程上县里营救丈夫，而街坊邻居眼见着纪宝山与石英雪这一家的情况，他们知道这对小夫妻都是很善良的人，是好人，没做坏事，所以对他们家的遭遇都是愤愤不平的。于是就在大年初九那天，十几个村民仗义地集体到县里向国宝大队要求放人，但国宝大队拒绝了。后来更又有40多人集体签名要求无罪释放纪宝山，虽然国宝大队依然不顾民意继续非法关押着纪宝山，但乡亲们的正义之举就像新年的那盆炉火，带给石英雪莫大的温暖。石英雪在县里没间断地向国宝要人，而国宝大队却扬言纪宝山不写保证放弃修炼法轮功就不放人。原来国宝大队单纯只是为了不让纪宝山练功才关着他，于是石英雪不得不从国宝大队一直往上找到了公安局局长副局长，他去法院，他甚至找到县政府要求释放纪宝山，却都没有结果。为了营救丈夫长期待在县里，即使石英雪住在最便宜条件最差的旅店，却也让原本经济就不富裕的她更为窘迫不堪。她有时被迫一天只能吃一顿饭，却又因此导致营养不足而奶水不够， 襁褓中的小女儿因此没奶可喝而饿得直哭时，更不能奢望去买奶粉了。这该怎么办才好呢？窘迫而困顿的石音雪想着自己年幼的儿子，在家中不知是不是跟之前一样的哭闹的想念着自己以及父亲与妹妹。他应该回家去照顾儿子，安顿饿得直哭的小女儿吗？可是她的丈夫纪宝山坚持修炼法轮功，至今仍被关押在公安局里，她的情况是如何了？她人还好吗？有没有遭受什么酷刑？为了让纪宝山放弃修炼，警察是不是对她施加了什么折磨？石音雪的担忧是有理由的。纪宝山原本有三兄弟，他大哥在25岁时就因为心肌炎去世了。当时纪宝山的弟弟纪宝海也得了心肌炎，因此年轻的纪宝海心理负担很大，害怕自己会像大哥一样年纪轻轻的就因为心肌炎而去世。幸好纪宝山当时刚练了法轮功，肺结核好了，于是他推荐弟弟纪宝海也练。纪宝海练功后果然心肌炎也好了，兄弟俩因此很珍惜能够修炼法轮功。然而当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后，弟弟纪宝海却因此而多次被抓捕，他经历了许多的酷刑与折磨。为了摆脱公安部门违法的酷刑迫害与不公的对待，纪宝山的弟弟纪宝海不得不离家，在外流离失所。而石音雪自己亲妹妹的境遇则更为凄惨，她妹妹因为上天安门讲句法轮大法好，2001年就在监狱里被迫害折磨，导致精神异常。所以当石音雪迟迟无法得知丈夫的现况，她为自己丈夫的处境格外忧心。听众朋友，如果你是石音雪的话，你会怎么做呢？四月里，哈尔滨方正县的大街上依然吹着寒风，却有一个女人抱着一个还在吃奶的几个月大的婴儿，孤单地坐在街边。路人经过这对母女时，惊讶地说着：“这么冷的天，怎么抱个孩子在这儿啊？”其他路人也看见了，他们一边靠前，一边说着：“我看看，哎呀，一定是有冤吧。”这个坐在街边的女人就是石银雪。原来为了能在县里继续营救丈夫，营养不良的石银雪一咬牙做了个决定，她找了一块黄布，并在黄布上写了自己的遭遇，然后拿了张凳子坐在方正县吹着寒风的街边上。路人看见黄布上面写着大大的求助两个字，底下则是密密麻麻的小字，上面写着：“我丈夫纪宝山是个好人，因为信仰法轮功，身体病好了，家庭和睦了，却被方正国宝非法关押，现已100多天了。我去国宝法院要人，他们互相推诿。我因家境贫寒，无经济来源，两个孩子又小，希望各界人士帮我们渡过难关，让我丈夫能早日回家抚养孩子和两位老人，感谢善良的人们给予我们的帮助。”公安局知道自己的作为 不得民心，对石英雪上街求助的事情很在意。他停在街头时，公安局便衣就在他的摊位旁监视，他抱着孩子走动时，便衣就在他后面盯梢。有一天，国保大队队长卢统金率领警察在街上找到石英雪，让他上公安局去。石英雪还以为丈夫的事情有了转机，没想到到了公安局，卢统金却是威胁石英雪，说要把他的孩子找个地方把石英雪拘留。最后是警察强行开车把石英雪载回家，还把石英雪的凳子以及那块求助的黄布给没收了。然而几天后，石英雪又回到方正县的大街上，因为她不能弃丈夫不顾，她要上街诉说事情的原委与真相，呼唤所有路过人们善良的回应。大街上路过的人听着石英雪说着，纪宝山年纪轻轻时就得了肺结核，浑身无力，没法干活。1996年开始练法轮功后，他的肺结核病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不觉的就好了，身体健康，浑身有力气了。不论是家里的活还是出门在外打工，纪宝山都不挑不拣，重活也主动干，200多斤的麻袋都能一个人背。来往的路人看着黄布上的字，听着石英雪说自己的丈夫纪宝山没做坏事，是个好人，村里的人都是证人，但是国保大队却强行关押了他，说让纪宝山写不练功的保证书才放人。警察不管纪宝山有没有做坏事，只管不让他练功，更不管他不练功病又犯了怎么办。围观的人群里很多人都同情石英雪，有的说现在杀人放火公安局不管，专管好人，告他去，往上告，上北京告他去。有一次国保大队的副队长强迫石英雪收摊，并说我正式逮捕你，跟我上公安局吧。然而石英雪却理直气壮地回应副队长说道，我被你们迫害的都要饭了，难道我要饭的权利都没有了吗？他毫不畏惧地接着说，你们口说创建和谐社会，这是和谐社会吗？哪儿看出和谐了？围观的群众看着警察如此欺负弱女子，非常气愤。然而石英雪在街上呼吁营救，祈求着路人们的善良时，她襁褓中的小女儿却发烧了。在没有条件及时治疗的情况下，孩子烧成了肺炎，呼吸困难，嘴唇青紫，出现生命危险。事态紧急，在城里举目无亲的石英雪抱着女儿上了国保大队。她跟警察说明孩子的情况，表明希望借500块钱让孩子治病，等丈夫回家后她就能还钱了。而大队长卢统金见是石英雪来了，却把门锁上不让她进屋。石英雪抱着孩子在门外等了20多分钟后，卢统金终于开门，借给了石英雪100元。然而当石英雪隔天再次前往国保大队借钱给女儿今天看病时，却给大骂的轰了出来，她的东西也给扔了出来。原来这几个月来警察一直不让石英雪见纪宝山，但是法院却早在4月中旬就对纪宝山偷偷地进行了秘密庭审，庭审后纪宝山不服，要求上诉。而就在石英雪被轰出来的前一天，纪宝山的上诉被驳回了。正常的审判是需要通知家属的，但在县里日夜交涉的石英雪却一点儿也不知情。石英雪一家人是在一个多月后的6月16号县公安局通知给纪宝山送衣物和生活必需用品，说是要给纪宝山挪一挪地方。直到那时他们才知道纪宝山已经被诬判了5年， 准备送呼兰监狱。听众朋友，我们不禁怀疑，如果对纪宝山的审判是一件堂堂正正的事情，法院为何不敢循正常程序，非得这么偷偷摸摸违法的进行的呢？当石英雪带着婆婆和两个孩子给丈夫送衣物到了看守所，映入他们眼帘的竟是已经直不起腰的纪宝山。不到半年，健康的纪宝山人竟然已经完全变了个样。原来在公安局里，为了让纪宝山放弃修炼法轮功，国宝大队对他进行酷刑迫害和非人性的折磨，在没有条件继续练功的情况下，以前的肺结核又复发了。那时纪宝山说自己已经吃不进饭，这其中从绑架纪宝山时就特别凶恶的警察王林春对纪宝山折磨得特别卖劲。隔天当纪宝山被移送到呼兰监狱时，石英雪找上了警察王林春，质问他为什么执法犯法酷刑折磨纪宝山。石英雪义正辞严地告诉王林春，要承担因此所造成的一切后果。但王林春不仅承认自己的暴行，甚至还张狂地说，是我打的又怎么样，我就打了，你愿哪儿告哪儿告去。听众朋友，从警察王林春的回答，我们不禁要想，这些警察们敢于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他们的底气是从何而来呢？这难道仅仅是少数人执法犯法的恶行吗？而如果更多善良百姓都知道事情的原委与真相，这些人的底气是否就会因此而消失呢？纪宝山被关进监狱半年后，2009年年底，石银雪带着婆婆与自己的母亲去哈尔滨呼兰监狱探监。在前往哈尔滨的路途上，石银雪的婆婆纪宝山近70岁的老母亲一路晕车呕吐，好不容易才到了监狱，监狱却拒绝接见。无奈下，纪宝山的母亲只好在监狱附近的旅店住宿，等待与儿子相见。一天一宿，老人只吃了一顿饭。隔天，监狱只让纪宝山的母亲接见，妻子石银雪与岳母则被挡在了外头。见到纪宝山，老母亲惊讶地发现儿子已经是皮包骨头，原本140-150斤的体重，能扛230-230斤麻袋的儿子，现在却瘦得不足100斤，而且走路都费劲。纪宝山复发的肺结核病更严重了，全身还长满了疥疮，浑身又疼又痒，臀部紫红的看似要腐烂了一般。纪宝山说他连水都没得喝，因为监狱要纪宝山自己有保温瓶才能给他水喝。后来纪宝山的母亲把自己兜里仅剩的所有的钱全拿了出来，他拿着那60多元钱跟狱警说，用这钱给纪宝山买保温瓶。当石英雪从婆婆口中得知丈夫的情况后，她要求监狱给纪宝山办理保外就医，但监狱以不符合条件拒绝了。然而又过了半年，2010年7月，石英雪就接到呼兰监狱医院发来的病危通知书，说纪宝山的肺部有空洞，肝部、淋巴都长了瘤，医院已经无法救治了。但是让人难以置信，即便医院已经发了病危通知，监狱依然视人命如草芥，以各种借口不予放人。于是石金雪来回奔走在监狱、监狱管理局、医院 和当地国保大队等多个相关部门之间。经过三个月的折腾之后，在2010年10月，纪宝山才被释放。但是，之后，纪宝山的身体一直未能恢复，最终在2011年3月，年仅39岁的纪宝山离开了人世，留下了一贫如洗的石银雪和一对幼小的儿女。石银雪一家老小就在寒风里埋葬了纪宝山。听众朋友，您还记得吗？在纪宝山被抓的那个新年，是在街坊邻居们的协助下，石银雪一家才得以升起了一盆炉火。那盆炉火不仅驱走了酷寒，温暖了石银雪全家，那燃烧着的火光更是将乡亲们的善良照耀得闪闪发亮。纪宝山死后，石银雪在哈尔滨市以修鞋为生，在艰苦的生活中，他几乎从牙缝里也要省下钱来制作发放法轮功的真相材料，因为他知道只有真相能够呼唤善良。虽然自己的丈夫依然被迫害死了，他仍要告诉人们，法轮功是依照真善忍做好人，法轮功正在遭受迫害。当人们都知道真相时，在需要的时候，就像他们的街坊邻居一样，善良的人们就可能燃起另一盆炉火，对抗寒冬，温暖世间。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女声独唱，幸福真的离你不远。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再次祝您周末快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相会。